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高兴我们能够再一次有机会在空中相聚，我非常珍惜，也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宝贝的。美珍在云彩飞扬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的生命故事，仍旧是东方比利的生命故事。我们今天要播出他的故事第三集。在前面两个礼拜的当中呢，我们聆听了东方比利在节目中叙述他在信主之前从成长的过程到他进入演艺圈，以及他如何在新加坡的天地当中终于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时，竟然突然遭到了血癌这个打击。那么在这一段的面对血癌的这个心路历程当中呢，我想在前面一个礼拜我们也请比利谈到在那过程当中他如何去思想到自己的生命，也思想到自己跟家人的关系，当然也思想到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在上个礼拜当中呢，我们除了访谈到比利，也访谈到他的母亲汪妈妈以及他的三哥汪中仁先生的分享。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云彩飞扬节目从开播以来第一次尝试啊，从多方面的角度来报道和分享一个生命的故事。希望这样的呈现能够让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更清楚地体认到上帝是何等的慈爱，上帝也是何等奇妙的神。那么在节目当中，美珍要邀请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东方比利他在上帝的手中蒙拯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之后，他的生命又是如何在侍奉当中有所改变有所调整的呢？以及他在新加坡参与祷告之家这个侍奉的整个的过程，让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比利在这个重生得救之后他的侍奉历程当中他究竟有哪些成长。美珍还是要说，如今在基督里面，东方比利他不再是一个人在舞台上闪闪耀人的明星。我真的盼望透过这一位在主里面的朋友，他在生命中在侍奉中的改变，能够鼓励在主里面的基督徒朋友，当我们面对自己的侍奉的时候也能够有所省思。我也盼望如果收音机旁的你还不是基督徒，还在信仰门外面徘徊的话呢，盼望今晚的故事能够帮助你对基督徒的侍奉态度有更深的体认。好，亲爱的朋友，今晚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美珍邀请你来聆听东方比利汪中成他的生命故事第三集。
希望能拥有这一片天空，画出心中所喜爱的彩虹，拥抱着自己编织的美梦，让自己深深地感动，为生命添上缤纷的色彩，宿醉于幻梦可以不醒来，人生不过是一场戏。
刚开始病好的时候，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自己是一个传播人公众人物，那在这样的光景中就大家都希望你能够到教会里头去侍奉，那样的一个火热的心啊，好像是个王的感觉，因为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我觉得这当中有两个问题存在，一种问题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艺人，那一个病得好了以后是受到一种高兴欢呼式的感觉，另外一种就是教会会觉得哇，终于有一个代表性的人可以出来做见证，是每次去这个地方就必定大爆满的。所以在这个环境中，我觉得在侍奉中是成为一种一天到晚在诉说荣耀上帝感谢主，但是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口头语还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实在的一个心态问题。那种感谢主跟那种啊，是主把我医治的，是主把我医治的啊，我觉得是人们给我的一种感受，特别是基督徒，特别是教会。那这样子的一个医治过程，或者是整个的观念里头啊，我不是在圣经里头的扎根，我不是在和神独自经历的领受。如果说这样的一个环境把我拱出来，我想我是另外一个败类。过去是在演艺圈的一个讲败类会重一点，但是我觉得是最贴切的。但是在属灵的光景里头，我觉得也有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事物在。所以我后来为什么侍奉很痛苦，就是原来我内心里的问题我都不敢再去告诉其他的人，而且告诉其他的长者或者是其他的仆人，他们会觉得哦，你必须要经过就可以了。那么所以在读经上，在祷告上，在行为各个方面，他又觉得因为你是演艺人员，不敢对你有特别的要求，他又觉得可能你自己会有很高很好的自修。可是我不明白，我们做这种传播媒体工作这么忙啊，我们怎么去灵修它？所以有些时候用自己的角度会去想，到底牧者们了不了解我们的心态。所以我觉得是被拱出来做侍奉的，那谁不愿意做这样的侍奉呢？是愿意的，因为有这么多的掌声，这么多的诚恳的爱护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受害的心态，而且心中的痛苦我觉得只有主知道。很多的人这样子一个被欢呼式之后，他跌下来以后，我觉得他会再爬不起来，特别是在很诚实的国度里头，那么人不能够得到他真正的心态了解。所以我离开了新加坡，有三年的时间去进修。那我想在这个三年的安静的日子里头，我开始认识神。那开始认识神，就发现到原来信仰的当中是这么的不夸张，是这么的实在，这么的是这么的有形啊，而且是那份确据，不是人家告诉我的确据和赞美，是从心里头那种直觉的表达方式，就再也不是说你到了神的面前一祷告就说，哦主啊，我满心欢喜快乐的来到你面前，那么我根本都不是欢喜快乐，而且可能之前还是跟人家闹得不愉快。这种形式的祷告和我一刚开头的时候的那种内在的表达，我觉得很显著的不同。如果摩西都需要在旷野40年，他是一个这么有内容的人哦，那么如果保罗有这么多的知识，还要到阿拉伯3年的进修，我在想，我根本就是什么都是空的。那是不是在这个环境中，我需要去冷静一下，到底什么是耶稣基督、上帝、神这些问题？所以严格的讲，在过去都没有读过圣经一遍的我，能够在台上啊，就因着医治就到处去宣扬主，看起来是一件很荣耀主名，但实际上来说。在见证后私底下的生活，我不知道会绊倒多少人啊！感谢神，因着他是真的救了我，真的把我从大水中拉起来。所以三年后的一个进修，确定知道主耶稣是真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流宝血的那位神。所以他安排了当初在中国尼托三弟兄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化学工厂的一位厂长，就是当时他的侍奉之一，有一个孙悟信老弟兄在 Australia， 在澳洲。那么因着这位老弟兄对我的爱，神透过他给我在灵命上的扎根，我们开始从圣经里头扎根，有半年的时光和他的相处，然后我才明白，哦，原来读神的话是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神所给予我的。后来我想在属灵的道路上就认识了许许多多主中心的仆人，在他们话语上的辅助教导和我内心当中的那一份渴望和单独的与神之间的交流，我开始觉得获得了基督真正的生命。所以我后来才体会到，原来生命中的生命影响生命的侍奉是胜过有知识想要去影响生命的侍奉。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可能可以和我们在主内肢体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我想可能大家都会有会心一笑的那种感受。不管这次侍奉里头和台湾台北主办单位宇宙光的这个全人关怀机构的合作， 或者是和我新加坡的同工离开新加坡之后来到台湾生活上的一些直接的相处，到每一场的侍奉，我的受益是最大，因为我要在台上台下都做神的出口。所谓台上是每一场的侍奉，台下是我从神那边得力，神给我自己对自己做出口的那个生活确据。我学到很多，包括很多场地的音响是坏的，很多时候环境是没有音乐一清唱，到很多时候中场影片中断，那么要告诉工作人员怎么去使用机器的过程，在台上直接告诉工作人员怎么去做。我想从过去的那一个生命到现在，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上帝要去使用一个人，要彰显他自己的时候，他用很多他允许的环境，要让很多的人大笑，要让很多的人觉得是歇斯底里的环境，在这次侍奉里面都有。哎，可是我觉得以往我会在背后去嘲笑，或者是会跟人家开会用很严肃的态度，就是说你的错误，或者是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几乎不去计较，几乎不去做比较强调式的提醒，那就是用那种非常逆来顺受的态度。我倒觉得不是我对工作不要求，或者是不再去注重场面机器equipment 或者是声量，或者是那种影响就是了。我觉得就是我站上去，我学到了一个最好的功课，就是无论任何的环境，我都能够好像享受到神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要我做他的见证，就什么的环境我都可以。那所以有的时候接下错误去的时候，本来是很大的场面，工作人员去比现场的人都多，也就是说现场可能就五六个人既然到了还是可以分享。那么当同工完全不能够在这场侍奉当中做出整体性的配搭，那我也下去，就是主讲出口也可以去做其他的工作，甚至于在会场之前我领完了诗歌，再把麦克风还给牧者，那么牧者再介绍我出来。我在想这些工作都做，那我想神因为他能够照顾到每一个细节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次我学到的这个功课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么也是我自己觉得这个侍奉是非常全面。那如果今天能够在广播或者事业上面很全方位，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侍奉上面我们也能够因着主能够慢慢走向全方位。所以这次我学习到的是这一些侍奉中，因为每天要认罪，每天要在台上去回想到过去很多的事情，难免下台之后一定要求主的宝血洁净，同时也对于过去的恶者的控诉都要有一个遮盖。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在侍奉当中原本就不是很喜乐，但是要靠跟主的更新能够获得那种侍奉中的喜乐。偏偏在侍奉中，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肢体，林明山老弟兄在12月12日早上的主日就这样子回了天家。林明山弟兄是从中国到新加坡的一位老弟兄，那么他们过去都跟尼托生弟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大概成长的一位老弟兄。那么我在澳洲是孙悟信弟兄帮助我的成长，那么到了美国去就认识了王国显弟兄、陈希曾弟兄，那么还有江守道弟兄。那么我常常读他们的书，也看到他们生命中的一些影响。那么这几位长者到了新加坡也和林明山弟兄有交通，林明山老弟兄孩子都非常的成器有见证，而我却是一个单身在新加坡成长的一位弟兄。他因着主的爱就把我失去父爱的这种光景，他来满足我在地上的父子关系。那么在我不方便出来躲在一个地区住的时候，他就煮饭菜，那么他省吃俭用，用他的这些积蓄来供弟兄使用，供我使用。那他是一个非常节俭而且也爱主的一个弟兄，他一生当中就常常告诉我，我爱你因为你爱主。 所以给了我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这个关系让我懂得如何去爱比我年纪轻的弟兄姐妹，就是栽培那些比较年纪轻的弟兄姐妹，毫无保留的去，只要他们有提出疑问，不管是在任何方面，都愿意帮助他们，而且还辅导他们走回到真道上传主的福音。所以我和林明山老弟兄是有这一层的关系。那在我来的时候，他送我还是我们祷告之家五周年的纪念。我想对于这么大的一个支柱忽然被主接回去，我的心态很不能够平衡，因为这么多的同工都走，对我一个人觉得已经够孤单了，但是老弟兄又回了天家去，至少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神一定会让老弟兄继续的陪我，因为我都还没有家庭，他渴望看到我的家庭，他常常为我的家未来的家庭祷告，而且为我的侍奉做很深入的配搭帮助。所以明山一走之后，我内心里的感触真是只有主知道。我很快的一天回去，马上回到台北来再继续做侍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因为他对我的生命影响非常的大，他是生命影响我，他不是用圣经的话语影响我，他是用他生命被神改变后的他然后来帮助我。他在走之前送我一句话，就是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在我们的侍奉圈子永远都没有敌人，永远都没有仇人，所以不管是环境再怎么样做，永远都是主的旨意，就是不可以有任何的脾气，好，那么也不可以有任何的不满。所以我发现到老弟兄是认识我很深的，同时他也告诉我说，要我常常准备好明天要回天家的这个提醒。所以当我回到新加坡，他的遗嘱，他的要我们同工怎么去帮他完成后事，然后同时要怎么样对大家有一个交代，就是他走之后，原来他的日记，他灵修的情况，家人和我们这些同工都做了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见证。我想我的老弟兄正如我们同工所说的，圣灵的果子已经结成了，而且他不但在圣灵充满上面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还是果子成熟了，我们的主把他摘回去了。所以我想现在回想这几天的侍奉会越来越得力量，是因为他帮助了我生命是得时不得时，他真是有主的力量传扬福音出去。我想能够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互相的勉励，不但我的帮助，也希望你的帮助。基本上这一次侍奉里面，我觉得比较感人的地方就是进了病房去的时候，病人得救，我们看到然后同工们的哭，是因为他们听了圣经的话，很仔细盯着我看的时候，就是眼睛也不眨。这些癌症的病友听完之后就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要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他家人哭，我自己会觉得上帝是一个活的神，因为只要诉说他的名，那么传扬他的作为和他的爱，一般应该都会信耶稣。那我觉得主会赐我们生命和力量，这点是给我印象很深刻。那么不但是他和家属，就是周围其他的病友一起来听的这些都是不能够到外头来听我们诉说耶稣的作为的这些病人，那他们也信。所以你会发现到主要拯救人好像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环境，这个是给我最大最大的印象。另外就是在学校里头，当我们做出一个很诚实的见证，觉得好像在孩子们的面前没有脸抬头，但是背后转身的时候都会告诉那撒旦你退去，主是完全得胜。当我们把这个整个事工做完的时候，我就记得有学生们把他心中很可怕的污秽告诉了我们，然后认罪悔改，这是学校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想也许认罪悔改在人的面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神却有能力把那一切愿意在他面前觉得肮脏污秽的都聚集在一起。我想这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最大的能力，而让我看到的是这样。 所以这次整个的侍奉，不论是去什么地方，都希望我们再回去，再回去的非常多。所以我的印象里头就是靠着主来做主的事工，自己不但不会有做王的感觉，而且真的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慢慢学会了谦卑，而且能力也很显著的可以看到主与我们同工的事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好喜乐。我想回到台湾是全家人都很盼望，那么特别是我的家人能够和母亲住在一块，或者是跟家人相处。那我想这次第一是由宇宙光特别的来邀请我们合作，一起来做这主的事工。那么主要的目的，我一直希望不但是撒种，还能够收割。所以我觉得尊重主办单位，所以我就选择住安排好的旅店，和新加坡的同工就没有办法和家人住在一起。那我回来的目的的工作我很确认确知，所以我就没有去想到家里面会不会觉得我不住在家里会有一些失望。因为我记得在圣经里头，耶稣基督曾经对他寻找的父母亲也讲，他常常以父的事情为念。而我却知道我的家人都是信奉耶稣基督，他们不但希望我能够得救，他们希望我能够把得救的事实去对外人传扬。所以家庭的相聚就可能不是我们家看为第一重要的。那我想我们能够失去和家人相处在一起的时光，我想可能周围有许多的人就知道我们家里面信主的深度和对主的爱以及对外人的见证。我们可以失去对家里面的享受，足以证明我们去信仰耶稣基督实在是主在我们身上动了很深的工作。所以这次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很少，特别是妈妈要见我常常是到会场，到很多表演的地方，或者是去很多演讲的地方，每一次都煮了很多的东西啊，对妈妈来说是很辛苦，对家人来说可能会去有一些的不了解。但是我想不但是早上出门的早，晚上回来的晚，不要让家里太过麻烦担心，家里住新店也是原因之一。所以关于这样的问题，我想对于很多的传道人或者是做主工的人，我想有些事情是我们必须承受的，那有些所谓的误会我们也必须要忍耐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当我们结束完的时候，我想所有的事情都会看得很彻底，因为灵魂得救，主的名得荣耀，那我想人就成长了。
当时大概有七八十场，在我印象当中主题就是在教会和医院里头分享出神如何的帮助我，他的信实使我能够在患难中得到他的帮助。相对的在教会里头我们都进行了互勉，像保罗一样不断的在周围，然后能够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劝勉还有扶持的功课，我好喜乐。那么之后那次的侍奉让我学习到是一个预备的功课，因为平常听的圣经还有或者是牧长们的教导多了，但实际上到了社会上或者是到了一些工厂的地方，就是我们打仗的一些属灵的场地里头，是不是我真的能够运用得上，是不是我能够活得出。所以第一次的事工里头让我有这么样的一个感触。这一次那么在9月27号我再次回到台湾来，那么这次主办单位是校园校园的这个福音的团契啊，那么还有得胜者这个教育这个团契，得胜者的这个工作，还有联合了台北的教育局。那么这次的对象呢跟上次不同，这次是全部是学生为主，那进行的是国中高中以及各大专院校，当然也包括了部分的教会工作。那么这次总共有50场，那么听起来50场和上次70多有差别，但是这一次的功课工作量还有整个的属灵的负担情况都会比上一次来的多得多，大得大。如果这两次 在侍奉当中最大的不同点，就是第一次我是被预备的心，那么这一次完全呢是已经被预备之后呢，我得清楚了解到神在我身上的工作以及的那种情况之后呢，誓死都不能放过。所以这次来的情形攻击特别的大，这些攻击呢都是正常的，我倒不高举我的攻击，或者是说我倒不是要去刻画攻击多么可怕，我只是觉得撒旦有点怎么讲在恶势力啊，在现在的眼光看来就是他很愚蠢，就是羞辱都是归他的，而荣耀就是归于这又真又活的神。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这次我们侍奉当中，在来台湾之前的时候上飞机，我们的同工极其的软弱，但是从外观来看呢，同工是谦虚，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配到台北来侍奉。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我是要顺着同工的谦卑让他回到主的面前去享受这个谦卑呢，还是应该真正的在主的面前追求这样的软弱，其实是一种惧怕或者是恶者的欺骗。感谢神，我们都来了，在七个同工的同心合一的底下，在每一场的生命里头，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早晨的晨祷，我们的呼求，到晚上的检讨和我们的感恩。在这两方面呢，是我们这一个多月以来持守这50场成功的最大因素之一。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体验当中，我们不是因为人多我们聚集，而是因为我们的需要，以及我们觉得生命当中是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传扬福音的。而真正不是因为说我拿着圣经，然后告诉你是怎么样不好，圣经有多好，然后你多么不好，我想不是，是因为我不好，圣经帮助我改变我在还没有重生之前的一些罪，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但是生病之后，但重生之后呢，它帮助我能够坚强，以及对神更加有信心。这么样的一个不同点，我很感谢主提升了我在信仰和属灵当中他的这种生命的提升的感受。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当我和你分享的时候，我有多么样的一个喜乐。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提的，就在这次侍奉里面更大的一个重点，就是神呼召他的子民。上一次我想在呼召的情况底下，也有相当多的人信主，但是那个信主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在服事当中的一种骄傲，会觉得哇，呼召好像对于自己被神的拣选会有一些的骄傲的存在。那我相信不管创世纪或者是耶利米书都说到我们人心的骄傲，包括我自己，所以无形当中自己在检讨的过程里面觉得很亏欠上帝，而且觉得自己真的是很败坏。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那么这一次我学了一个功课，就是对付。在我们很多的侍奉里头，我们会变成一种公式化的侍奉，但是在公式化的里头，主的灵帮助我，我们的神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用禁食来对抗我心中的一些杂念，还有心中的一些不坚定。那么从这里头呢，我站起来了。我站起来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主得胜。这一次呢，当我们呼召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那个生命啊被对付，还有就是自己愿意很真正的谦卑啊学习到，那发现了那个愿意不是自己，发现他是被怜悯。然后发现了当自己有那个能力啊，可以进食而为着主的工作的时候，刹那之间我觉得不可能。然后当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站起来信主，要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的时候，发现到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我遇见了神。我看见神他爱我这个罪人，主耶稣不爱我的罪，可是他却因着我的罪，他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更奇妙的是，他今天让我这个曾经被人吐过口水，然后用酒倒在身上的人，我觉得最奇妙的是他用了我，耶和华使我抬起头来。所以这一次的一个体验就是在侍奉当中有好高的信心，而且真的是觉得靠主是完全得胜。就像箴言书里面说的，这个马是备战而用的，但是得胜就是在乎耶和华。 在见证当中，这次侍奉里头，不管去中正预校也好，各大这个所谓的大学，还有高中，特别是好多名校，像建中啊、中山女高，首屈一指的前山志愿的男女生呢，大家都希望能够挤进去的学校。我想，对于这些比较知识追求这个学位的孩子们和学校们来说，他们不一定能够接受听福音，而且我们还没去之前就已经被警告了。可是很感谢主，从侍奉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的反应急躁不平，那么和那种平静安慰有了区别。那么这次侍奉里面，我就发现到有能力的基督徒和没有能力的基督徒，以及得胜的基督徒和失败的基督徒的差别。从这个光景当中，我真的发现到好奇妙，耶稣真的是帮助我，让我从这个过去的一些信仰的软弱中呢，再一次的经历了他的应许，就说爱我的我必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定寻见。我觉得我寻见了，虽然我还不是那个最好，但是我感谢主，我成长了，我进步了，所以我真是满怀的喜乐，心中只有感恩。那么从这样的一个侍奉当中，我们看到了是学校的问题，从国中里头和孩子们接触的时候，发现到我们所带的东西他们都能够接受。在整个侍奉拉阔生命演唱会里头，我诉说了自己整个在演艺圈败坏的生命，对于家庭的叛逆，以及为所欲为，然后自以为是啊，不择手段，在演艺圈里面呼风唤雨的情形，到最后自己怎么样的认识神。我想前面是说中了孩子们的心，但是后来呢，真的是说中自己的败坏和阴险毒辣。在这个光景当中的时候，我再也不是那么样的高声阔论啊，我觉得自己是不敢站在讲台，所以神让我感受到他的爱我，让我低头，让我觉得无法面对群众，但是神爱我的那个爱感动了在台下的人。我想这样一个互动，当我在站起来告诉弟兄姐妹我所或者是现场的学生以及观众朋友，我想当时那种情形是让大家看到耶稣多么的爱我的真实性，而且不但爱我，让我抬起头来，还让我过得胜的生活，这是何等奇妙的福音啊，对不对？那这是我在侍奉当中里面所真实看到的不同点。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这一次在侍奉里面，我受到很多的一些攻击，这攻击是好清楚可以看见的，那就是我的腰痛。在腰痛的过程里头，从刚开始到了台北的青山医院，再到了马偕医院，再到台大医院，还有到台中清水靠的一些很熟悉的朋友们组内的弟兄姐妹们介绍了一些专科医生等等，经过了一个月过后，那种疼痛从网络上或者从一些论坛报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好多的报道，那个疼痛真的是很辛苦。但是不管说是过去病复发的可能性，或者是肾的大小不均衡，还有呢就是骨刺以及肌肉的问题，还有就是肾的问题，这些每个医生判断错误当中，就让我心中觉得自己好渺小。为什么听了一些报道或者是一些话言之后，心里面的信心就立刻可以看得到我的不足，惧怕或者是怀疑成为在侍奉当中最大的拦阻。但是神磨练我，然很奇妙的是，这场侍奉50场结束的最后，我的腰竟然是完全没事，而且是好的。撒旦的攻击终必是失败，但是这个功课里面让我看到的是自己的信心以及我的喜乐并不是随时随地，但是主却告诉我们依靠神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的，所以我好惭愧，谢谢主这样怜悯我，还是使用我在众人的面前看起来是多么的坚强，实际心灵上其实是软弱的。另外有一件事情是值得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呢，便是我家庭的福星。好多时候因为我的信仰表面化的饶恕，那我想是很多在收音机旁现在家庭里面常常会看到一种表面的饶恕，可是我想和您分享的是，当您拥抱的时候，抱的感觉真会让人感觉到饶恕的他的这个饶恕的这个确怎么讲那种感受度 啊，是不是百分之百？当我们饶恕一个，我们抱紧他的时候，啊，那种假的饶恕和真正的抱在一起真饶恕的，我觉得神会让我们感觉得到。这七八年来，我信仰，虽然在经上有说到浪子回头，不见得这个小儿子的回头是大儿子都原谅，但是我相信也有许多的大儿子会去原谅的，家中的人会去包容接受的。但是对于我自己本身来讲，真如经上所说的，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我的兄长们真是抱以一个怀疑的态度。另外当然这怀疑当中也包括我自己在信主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正确的表达方式，或者是一些不正确的见证的一种表达方式。有的时候我被伤害，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会伤害人。感谢主，在这八年的信仰里头，主耶稣的信实他修正我每一方面的不足，使我惭愧的在主的面前紧紧跟随。从去年我回来的时候，我还知道这个饶恕不容易做啊，因为每一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但是我确实知道，如果我们都学习像耶稣的温柔和谦卑，最后的饶恕会是一样的。今年我回来了，我觉得我信了主不能够马上的饶恕家中也不会马上的饶恕我，可是我们都因为那个信，我们必须学习要饶恕对方，只是时间是这么样子的漫长。但是今天七八年回头一看，主啊，我谢谢你，这么短的时间，你现在让我拥有的是我小时候所盼望的那个家，在基督里真好，马上就可以获得到那个又真又温暖又信实的家。所以这次我回来，我得到的那个饶恕是每天累积起来上帝给我的磨练，可是今天却看到成绩。所以当我回到台湾来的时候，我想家里面的人可能过去真的是以我为耻，可是我要在主的面前和人的面前告诉大家，今天家人以我在主的面前为荣。当我在这一次在最后四场，也就是在花园新城教会、灵粮堂新生教会以及卫理堂做见证的时候，之前哥哥们开车送我，四哥开车送我去打仗，三哥接我回。啊，你觉得很奇妙的是，这一次哥哥们很兴高采烈、高声赞美地告诉群众，我是比利的哥哥，我是比利的三哥，我是比利的哥哥。然后啊，我心里面的感觉就是，耶稣爱我这个罪人，我哥哥也爱我这个罪人，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都被赦免了。我觉得饶恕真的不容易，饶恕可以看到一个人在主面前的光景，饶恕也可以看到一个人在主面前的成长。我们常挂许多圣经的知识言语在口头上，但是我今天真要说，羞辱是撒旦的，荣耀和得胜永远是耶稣基督得胜的君王，他是万主之主。今天我享受了这个饶恕的甜，饶恕的美，你想不想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境况呢？有些时候真的不容易，但是我常常不是自勉或者是自己告诉自己，我觉得在不能饶恕的环境里头，神总有他的功课，为的主我得忍下来，直到我的主说你的功课做完了。我相信不一定是美才让我知道答案，有的时候是苦他才让我看见答案，那可能是更深刻的一层功课了，但是我愿意和你一块学习。今天我的饶恕算是在家庭当中这个重担告了一个段落，那我觉得接下来要学习的饶恕是更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要对我不喜欢的环境和对我不喜欢的事工啊，或者是不喜欢的情况去侍奉，那样的饶恕可能更深刻。人家说家庭的饶恕很不容易，可是我竟然能够靠着耶稣基督今天家庭的饶恕，我们家的功课似乎告了一个段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做更大的功课。亲爱的听众朋友，转眼之间和您分享了许许多多，您是不是正在处于在饶恕的过程当中？我想不能够马上饶恕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靠得住，然后给生命自己有一些的对付，靠得住对付我们那个老我，一点一天，一点一天的。我想这个月比上个月饶恕，下个月比这个月饶恕，今年比去年饶恕，总有一天，当你在主面前尽心尽力尽你的爱的主，最后那个成功，主会给我们看见他是信实的。你愿不愿意这么做呢？最后我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再分享的就是，过得胜基督徒的生活又分为两种方式啊。对不起，我想说的是，我个人在侍奉当中，特别是现在在广播当中，从去年回来到今年得奖，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神应许我如愿以偿回到台湾来侍奉，我发现到得胜的基督徒和软弱的基督徒是看得到的。那得胜的基督徒，从老师的教导我和周围基督徒四周的一种表达能力，我看见了，我真的发现到生命的对付往往所得来的结果会有很大不同的反应。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每天读经，我自己本身，但是我思考的是我自己的话，那我想我会有很大的进步。可是如果我每天读经，思想的是别人，总是把圣经里头的一些话语能力去推在别人的身上，而不是在自己的身上进行对付的话，那我想我们应该不是那么有能力的。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对付，那么我就觉得这个能力是出于神在我身上所给予我的。那么这一次我能够在祷告之家里头因着生命被对付，那么心里面无形当中上帝把我的心拉宽了，把我的生命拉阔了，我发现好美，我喜欢被人责备时候的一种生命经历，被责备过后，然后回到主的面前分析一下，这个责备是主要我怎么改变。有些时候的责备是出自肉体的时候，在成长中还要学习包容宽恕，难怪哥林多提得好清楚，在哥林多特别提到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爱是不嫉妒不猖狂，不做害羞的事。我真的发现到爱是永不止息，这么难，可是我怎么可能一辈子不去做好它呢？所以老师常告诉我一句话，说一个信主的人越久，他要越像耶稣啊。今年我已经在主里重生第八年了，耶稣如此怜悯我使用我，那你说接下来我是不是更要爱主？继续要和您分享的是祷告之家。祷告之家已经第六年，今年的第六年是在台湾所度过的。祷告之家可以说没有什么可以特别的去告诉大家，但是唯一能够和您分享的是我们的祷告读经和生命的对付。每天早晨同工们的晨祷，然后赞美，到晚上我们的检讨，然后感恩。我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好像回到古时候《使徒行传》当中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那种情景。虽然我们有部分同工住在一起，因为我把家庭拿出来，希望那些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工作还有做侍奉的同工可以住在家里面，省掉他们租房子的费用，同时我觉得也用他们来鞭策我自己，这是一件好美的事情，我要感谢神。然后我们就是共同有工作，那么把剩余的时间剩余的金钱通通摆在祷告之家，那我们运用它去录制 CD， 我们运用它去录制一些福音的单章，然后我们就进医院里头去接着学习做美味佳肴抗癌的食谱，抗癌的食物，那我们就去照顾病人，和他们相处，陪伴他们。我们从美国请了老师，特别教导我们的是 puppets 布偶娃娃来侍奉病人。小孩子们、大人们在病痛中看到娃娃，他们好高兴哦。希望单纯和那个爱能够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有神。祷告之家生命上的对付，就会感觉到，平常在教会里面我们学的东西很多，可是礼拜一到礼拜六的生命似乎对付的不够，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听到同工们彼此有指责，在箴言书有这么一个教导，这个责备人的还是让人事后感觉到只要是为了神真是件好事。而且一句责备的话在智慧人的身上和在愚昧人的身上果然不同，所以箴言书是祷告之家特别喜欢的，那我们也常常用它来做互相的勉励。同时在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希望每一个月比每个月进步，所以我们常常在生命和聚会当中发现，如果我们没有进展，那我们聚会有何意义？上帝既然是信实，既然是一个活神，既然是无所不能，那怎么可能在我们当中会有不更改或者是不进步，生活就是不能够活出生命呢？那就是自己出了问题。所以当我们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共同就联合在一起，然后就发现到我们好可怕，我们怎么可以把这种不可爱的生命影响对方，生活就是自己的软弱就报复对方。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撒旦那个黑势力在我们当中的计谋之后，我们就开始学习忍耐。这个忍耐很奇妙，就比以前的忍耐要来得大，要来得深，因为我们已经看透了黑暗的势力在我们当中那种欺骗那种蒙骗。感谢主。另外我们就发现到知觉和感觉不同，知觉就是我们知道之后我们所回应给主的，那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感觉好像是无关，好像是平常，那种感觉和知觉真的浑然不同。如果在侍奉当中没有知觉的话，那我们当然很多的进展力就会受到了影响。祷告之家现在的同工并不多，全职的就是两三位，可是我们的薪水呢我们从来没提过。神都常常祝福我们，所以我们都够用。可是好奇妙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我们会有一部福音车。那么这一次回到新加坡，就是去年宇宙光的侍奉结束完之后，当我回到新加坡在探访的当中，没有任何的情况底下，上帝送了我们一部福音车，他认定我们在医院里的侍奉。有的时候想想，一部福音车可能要敲锣打鼓的去捐款，特别在新加坡买一部车子是何等的困难。可是我想告诉大家，车子怎么来的。有一天有两位属灵的朋友，他们告诉我们他对于我们有负担，然后叫我们就是可以坐他的车去探访，然后大家彼此合作。可是当我们去配搭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难处，就是配搭的人常常会责怪我们迟到。很抱歉的是，不是我们故意会迟到，是我们的工作不能够确实告诉对方他的时间的准确度，因为在演艺圈里头。那我和同工就常常在侍奉当中会有一些的压力，特别是长者们的一些压力，那我们该怎么办？特别是病人有些时候的身体病痛情况，他不是这个送我们去或者陪我们去侍奉的人能够掌握的。所以在这个侍奉里面，因的事物没有经历过，所以他用他的权力和压力来做侍奉的时候，我们不敢回应，可是我们向神求。那么这个求就使我们第二次的求比第一次的求破解，就有了眼泪。那么第三次的求呢，就比第二次更加的深入，就是我们哭求。然后第四点的求就是变成了安静，然后就是等候。突然有一天，当我们几位同工到教会去侍奉下来的时候，我就听说了有一对夫妇要送我们一部车。新加坡要送一部车啊，那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新加坡的一部车就像一栋房子这么贵。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是说说安慰，那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觉得是二手车就不错了。可是现在我听说他所送的车子，那么如果换算台币的话就快要300万的台币，然后是一部 van， 可以坐12个人，全新的，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我侍奉回去的时候去签车，一切的手续都办完了。我在想，有的时候上帝的信实会让我害怕，上帝的工作会让我觉得印证不是满足我，印证是提醒我主是活的，会让我更警醒。这一台车 First Wagon 的这部车呢， Volkswagen 的这部车子呢，是新加坡里面算是相当有实力的一部车，全新的车。我想主耶稣就是提醒祷告之家的同工要做全新的战士。每一天我们出来工作，我们总是求神给我们救恩当作头盔，用真理素腰，用信德做坛牌，用他的圣灵宝剑赐给我们，他亲自为我们穿上福音鞋，让我们做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对我自己本身来讲，我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2点要主持4个小时的劲爆百分百在新加坡最爱频道。那么现在开始出唱片拍戏，我是充满了一个环境是可以骄傲的，可是我害怕，因为过去的鞭打和过去神对我的爱和拯救，我实在不能忘，而且也不会忘掉，这还是神给我的恩典，我才不会忘。所以我需要同工们救我，在这样子的一个试探当中学习不骄傲。听众朋友，真的好难，主耶稣说要学习我的温柔和谦卑，对我而言真的好困难，可是我得做，我得学，我得在这个生命当中真正经历上帝来对付，因为他能。听众朋友，你能吗？今天我从小到大可以说历经沧桑，然后被人嬉笑，同时也用不正当的方式陪人睡觉，拿人钱财，我没有羞耻，那么也不懂得礼仪廉耻。可是当我病痛得癌症的时候，我却因着那一本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里头那个淫妇的故事，看到自己如同亚当和夏娃，就看到自己没穿衣服的羞耻。我才发现到原来父母亲从小跟哥哥们对我的打，他们是爱的，只是我记得到的是那个痛，我却看不到背后的爱。如果没有他们当初爱和严厉的管教我，今天我怎么能够在祷告之家里头和这一群同工一起出来打仗呢？我怎么可能会有一些生命当中为人不知而又被人欣赏的一些个性呢？其实这一些都是自小主就已经允许和预备好的。所以很多的受苦，很多的磨难，竟然是上帝要磨练我们成为他的器皿，何等美好。所以我在想，你愿意信耶稣吗？我过去拜了这么多的佛，我过去小的时候这么多的恨，恨能够改变成爱，爱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像我这种罪人主都用，像我这种人神都用，更何况你。主耶稣在诗篇18篇中，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大水中把我拉起来，他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耶稣也是爱你的，你知道吗？只有神在我们当中，就算是我们再有钱，就算我们再用学习各种东西，我学习钢琴，我学习 violin， 我学习所有的东西，但是我却没有一个真理，一颗圣洁的心，清洁的心，过圣洁的生活去追求它，我还是一个浪子。今天我这个浪子回头了，你呢？耶稣爱你。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想在这段前半段跟后半段的生命转变过程当中，实在看见东方比利他在侍奉当中真的抓住了服侍神的心态。那么我们真的盼望他在未来的服侍当中能够走得更好，走得更稳，能够祝福更多的朋友。东方比利的生命故事应该是告了一个完结的段落了啊。当然我们知道他的故事继续往前走，不过呢，针对这3集的节目内容呢，美珍要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将提供东方比利的生命见证节目3卷1套的卡带免费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那这3卷的卡带分别，第1卷是谈到比利的演绎生命到他遇见主的生命，第2卷的见证是谈到比利他如何经历到自己的血癌被上帝的手奇妙医治的过程，这中间也有访谈到汪妈妈还有他的3哥汪中仁先生的分享。 那么第三卷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所听到比利在侍奉当中生命的成长，一共五套啊，每一套都是三卷，我们要送给五位啊幸运的听众朋友，欢迎你啊用传真的方式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用传真的话呢，请你拨27557822 27557822，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是给我美珍收都可以。好，时间的关系要在这里赶紧跟你说声再见了，希望在下个礼拜我们见面之前，你要好好保重你自己，祝福你健康多多，平安多多。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中再相会咯。
伤心。